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我们来看。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这是十三节的开端。十三章的开端。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呢用非常这个强调的口气呢命令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命令，说要将所有的长子就是所有投生的，注意这里分别为圣归于我注意这个分别为圣。下边往下一点，下边说每一个以色列后裔当中，注意说这个子宫里就是胎里边投生的，无论是在人的子宫里生的还是在牲畜的这个胎里边生的，后边说那个他是属于我的，这就是上帝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如此宣告所以说我们看在整个第这个十三章当中呢，你看前边，你包括你看后边，神呢在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当中，他非常郑重地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投生的必须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甚至呢就像那时候他对埃及人一样说要把埃及人投生的都击杀，无论是人的还是什么还是牲畜的，在这里也是投生的以色列人，他们人所生的呢要归于耶和华，然后以色列中凡是投胎生的牲畜怎么样也要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在十三章当中呢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基督信仰基础的真理，就是关于投生的，关于长子。我们来看在十三章当中的，无论是前面两节还是后边有一些经文，都在反复的强调投生的长子，所有的长子从人到牲畜。然后你看后边十一节到十六节也在用这很长的篇幅在解释为什么投生的要归于耶和华。其实这一切都是指向谁的？都指向基督的。然后这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2到23节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耶稣的耶稣的母亲呢和耶稣的养父呢在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呢，然后要把耶稣献给主然后说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都必称圣归主。所以说在整个十三章当中，包括在整个圣经当中，包括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关于神的长子的这种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的这个真理呢，在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和新约呢都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基督为神的儿子，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然后呢整个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全部与这位长子他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说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基础，所有的圣经的信息都围绕耶稣而来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说十三章呢从开头到后面他在反复强调这件事情。然后第三节和第四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第四节，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好，我们来看3到4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呢，当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真理之后，摩西领受的是关于上帝的真理，关于长子的真理。但是接下来呢，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除教和除教节。他说要纪念这一天，就是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你看到没有哪一天呢？我们知道夜里是什么，之前那个晚上开始是逾越节然后半夜击杀埃及的长子，然后夜里法老和埃及人就起来 在他们出来的那天，要纪念这一天。说为什么纪念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呢，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啊，用他强有力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后边说，所以绝对不可以吃有酵的东西。你要注意这里的这两句话之间的关联。为什么不能吃有酵的？因为神把我们救出来的。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不能有酵？因为上帝救了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哈。所以说，在今天当我们坚持这个圣经真理来进行除掉教会当中的罪业，除掉教会当中的教啊，来坚持教会当中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很多的畜生说，哎，都像你们这么信，那就没有人来教会，没有人来拉倒。圣经说的很清楚，正是因为耶稣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不能有教，而不是像某些畜生所说的啊，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包容啊。虽然说人犯罪你要有包容，但是完全是畜生的言论啊，我们不去理会那些。所以说你看啊，之前十二章我们之前讲过，十二章在反复强调什么除教和除教节的问题。然后你看到了十三章了，十三章在开头两节讲的是关于长子的问题，然后从十三章第三节开始又一次回到了什么关于除教节这个真理，关于除教的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实际上这个除教这个问题和除教节这个问题，它是整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边在信仰上极其重要的部分。你看十三章它大体是怎样下来的，开头强调什么基督的真理，长子的真理，后边也是关于长子的真理，中间插的是什么除教。也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以耶稣为根基，我们所有讲的都围绕耶稣去讲，但是贯穿我们教会生活和我们整个信仰人生全部的是什么除教节，完全的七天的伴随着我们一生，在到教会当中除教除罪。然后你去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在讲除教的问题啊。我们之前呢在十二章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给弟兄姊妹，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解释这个除教的问题，到了十三章怎么样还得再讲一遍。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到看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怎么讲除教的，除教也好，神命令以色列人不吃有酵之物，在信仰当中的含义是什么，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为了去防一块饼，不是为了说拿着一块放大镜像今天犹太教一样，然后哎在那个超市里边去看一下放大镜里边能不能找到酵，乃是防备那些不出于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真理的那些讲道教训和人的道理。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们说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什么教训。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我们仍然需要除教，但是我们今天除教不是效法那些犹太拉比在那拿着个放大镜在一个饼上面去找那教，今天是玩什么抵挡那些假的道理啊。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耶稣让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我们上次讲到讲过，如果没听过的去看教我们教会之前十二章的讲道。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要讲道之前，耶稣先给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假冒伪善。耶稣在传道的初期，在他对几万人要那些几万人恨不得要互相踩踏要听他讲道的时候，耶稣先告诉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教会，我们要防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就是那些假冒为善出于魔鬼和魔鬼私欲的道理。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教，从我信主开始到今天，我在很多的教会待过，我也在一些宗派待过，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特别喜欢叫，他们好像他们教会如果不用点叫，如果他不闻点叫的香味儿，他就活不下去啊。而这个叫，耶稣说的很清楚，就是一些与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相背离的、相左的这样一些虚假的道理啊。这个话题展开讲实在太长了啊。但是呢，所有在信仰当中呢受过苦的人应该明白，有的姊妹那时候信主，那还不是三字教会，还是那种三字下属那种家庭教会，然后里边那个女传道、女长老就跟这姊妹说，人要爱主，怎么爱主呢？说你以后找对象不要光顾着啊自己喜欢的或者是长得什么样的，人家有的姊妹人家就非常爱主，人家就嫁给了一个眼睛瞎了一只，然后离过婚啊还瘸了一根腿的传道人啊，这就是属灵的见证啊。然后我发现这个我所说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就发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畜生啊，这种老畜生啊，这种满嘴是叫的畜类。他们假冒伪善忽悠很多弟兄姊妹，要么把钱赔进去，要么把自己的婚姻赔进去，要么把自己命赔进去，甚至有的把贞操赔进去，把自己的闺女孩子都赔进去。为什么？这假冒伪善的东西才能在教会发酵。如果一个人说耶稣不是救主，他信魔鬼，那么这种不叫教，这个基督徒都能分辨出来。但是带着假冒伪善，带着这种恶意的东西，又掺一半属灵的话题，有的时候还真能骗到人。所以说耶稣说这些人，这些在教会里边打着爱心的旗号，打着敬虔的旗号啊，所散播教的人，他就是魔鬼的儿子。耶稣说他们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他们父的私欲，他们偏要行，他们的父魔鬼起初就杀人的，不守真理。然后这些人呢，心里也没有真理，说谎。当我们教会把真道讲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呢？不是因为我们讲的不是真的，而是我们妨碍了他们骗人，或骗财，或骗色。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里面，充斥着这种闲杂人，这种假冒伪善，以信仰为骗取钱财、骗取利益的这种畜生，这些畜类是该死的，他们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报应，他们会在日光之下遭报啊。所以说耶稣从起初呢就教导门徒，也今天教导教会，我们要防备基督教里的这些魔鬼之子，就是这些表面上信耶稣满嘴爱包容，但是骨子里边充满私欲，不守真理，说谎杀人，说谎骗人的这些畜生。在今天来说，除教不是像犹太拉比一样拿那个放大镜在那个饼上去找东西，而是把教会当中那些不出于圣经的教导，那些掺杂人的东西的东西通通都驱逐出去，这是我们教会一生之久的功课啊。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呢，他在劝导教会的人，那些离开借着基督之恩蒙召的，然后去信从别的福音，那些人把福音改过。保罗说这些传与我们福音不相同，他应该受咒诅。实际上教的本质是什么？教的本质就是偏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中心的因信称义啊，赖恩得救，除掉罪恶的这种真理，这就是别的福音。就像今天基督教世界充满了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你要活出来、行出来啊！外邦人不看圣经，外邦人看基督徒的行为，所以你要活出来，这种畜生的言论就是教，就是保罗说的，这些人应该受咒诅，愿他们断子绝孙，免得生出跟他一样的畜生来，再祸害教会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除教。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保罗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为了干什么？让我们做他们奴隶嘛。真正的牧师应该一刻 都不要抵挡这些人。今天有人在教会骗财骗色，有人在教会干直销卖做生意啊，拉人做下线，这种东西我们教会从来不答应。没有发现求主光照，如果发现全部赶出去，为的就是让纯正的福音真理呢能够依旧存在我们中间。所以说这些恶人呢，把这些教啊，借着爱心的名义，借着爱主的名义，借着啊信耶稣包容的名义，他掺到教导里边，然后他给基督徒讲这些是为了什么？让基督徒做他的奴隶，让牧师做他的奴隶，让整个教会呢来满足他的私欲。所以说除教节这个事情到今天仍然是有啊。你看保罗他的两次提到哈，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吹那招你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我们今天看到基督教里的这些骗子，这些虚假的教导，都不是从基督来的。这些假基督徒，这些畜生呢，他如此哄骗基督徒，就让我们陷入纠结，不能够顺利的跑首先的道路。所以说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他讽刺我们，他说哎呀啊，都像你们这么信啊，那没人会来教会啊，那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这样认罪累不累啊？这些畜生的言论我们听多了。有些时候不坚固的时候呢，人会受他的搅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真的感恩，我们发现就必须这样去往前行，就必须这样除掉教，除掉罪恶，因为这是神命令我们的。除教节是教会一生之举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保罗在跟他前书第五章呢也提到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叫教呢？一方面是那些虚假的教导，假冒伪善的教，另外一方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的教会当中淫乱的事情。保罗说把那人赶出去，保罗说你们教会容忍这种淫乱是不好的，因为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说我们的教会呢，在这几个月当中呢，不断的靠着主去除罪，去除教，尤其是这些淫乱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无论是牧师也好，还是会众也好，还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从这些罪上脱离，这些都是能使这个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的。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当触及到他私欲的时候，触及到他这些情欲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翻脸了。唯有那些在这事上认罪悔改的人，才能跟我们一起前行。有很多人非常抵触这个事情，啊，有很多人觉得，我的私事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我向上帝认罪就行，我不需要向教会承认。所以说这些人就被踢出去了，不是教会把他踢出去，实际上是上帝把他踢出去，因为这些教不除掉，整个教会没法前行。神为了保住教会，会把那些不认罪的人，那些往教会里边存教的人，把他都踢出去啊。第四节说因为这一天你们出来了，这一天是什么？亚比月啊。从我们出去这一天，从我们来到教会这一天，从我们出埃及这一天开始起，我们就要进入除教节了。从逾越节之后就是除教节，紧接着逾越节啊。亚比月呢，就是十二章四十一节所说的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对这个亚比月哈，亚比月大概是公历的三月份或四月份，它的意思就是初熟的大麦，就是逾越节那个月份，就是九章三十一节啊。那时麻和大麦被保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了穗儿，就是那时候。所以说这个月的名字怎么来的？就是为了纪念神用冰雹之灾 并自灾，甚至包括那十灾来击打埃及，就是那一个月。而且呢，把那一个月作为以色列人犹大历他每年的第一个月。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就用十灾当中那个冰雹之灾所摧毁的那个大麦的那个麦穗来起的名字，叫亚比月啊，亚比月。所以说你看三到四节提到除教节，提到除教，然后又提到这一天上帝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实际上在提醒以色列人，这一天是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这一天我们自由了，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离开教，离开人的道理，应该感到感恩，而不应该感到这样信誓极端的。所以说基督徒应该把蒙恩当作感谢上帝的机会，而不是把蒙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我听过太多的畜生，也假牧师假基督徒教导，哎，要包容，哎呀，他刚来教会，你不能说的这么狠啊，你哪有这么说孩子的，哎，这罪要慢慢的去改啊，让他慢慢的来啊。有的人说，哎，你不能这么说我，我得慢慢来，让我一年一年的改。所以说今天教会里边才这么多的闲杂人，才这么多信了很多年，听到好几年，听的是真道还不悔改的畜生。当我们靠主学习完除教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再也不用理会那些畜生的话啊，你们现在太极端了啊，都像你们这么认罪，太累了，你不想得救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我们要过除教节。我们看五到十节，将来耶和华领你进入迦南地，赫人、亚摩利人、西贝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祖宗起誓应许给你们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们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到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所行的事，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里。注意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哈，接着前面三节四节还是在讲这个除教的事情。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事情呢将会变成这样啊，你看 这章哎，好多地方他都说啊，一定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啊。说当耶和华使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后边提到啊，赫人、亚摩利人、西贝人、耶布斯人，就是他们已经向你们列祖起誓啊，要赐给你们的是吧？流奶与蜜之地啊，前面是为奴之家，这里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从前是罪恶的奴仆，世界的奴仆，现在是有属灵的福分，有真理，有教会的属灵的属天的福分可以领受。说，然后呢？注意哈，原文不是说要守这项礼，原文说你就要进行这项侍奉，在这个月就是侍奉哈，在亚比月进行这个侍奉。这个侍奉我上次讲过，它可以说是什么呢？以色列人为奴服侍法老，也可以说它也是指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守节服侍神。那所以说，你看哈，神命令哈，到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这项侍奉。什么侍奉啊？除教节这项侍奉。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啊，逾越节宰杀羔羊，然后把血抹在房的门楣上，是进入应许之后应许之地之后必须要守的礼，就是要守的侍奉。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五节开始呢，神同样把除教节这个事情命令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要守这个侍奉，跟守逾越节是一样的，逾越节和除教节同等重要啊。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在上帝眼中呢，神非常注重这个除教节。很多时候我们说过，往往只知道逾越节却不知道除教节，其实除教节和逾越节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的。除教节 和逾越节在教会信仰当中同样重要，甚至除教的这个日子更长。啊，逾越节呢是基督信仰基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做成赎罪的救恩，这是教会的根基。除教节是什么？逾越节的延续。除教节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靠着主所不断去做的，在教会当中剔除那些虚假的教训，除掉那些淫乱的罪，除掉那些教，尤其要除掉那些足以使全团发酵起来那些教，或者是淫乱，或者是虚假的道理。我今天再提一点，还有一些就是能让基督徒成上瘾的东西也要除掉。我最近我才知道，其实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这么多年，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会众，包括一些年轻的人，其实从他们小的时候到他们大的时候，甚至在已经信主之后一直在犯罪。年轻人有的呢喜欢看色情的东西，看色情片的东西，有的喜欢看那些啊性感的东西，眼目流露情欲的东西，有的喜欢玩电子游戏，有的喜欢看小说啊，看的奇幻小说啊。最近我就发现有教会的那小孩小姊妹就迷上那个什么奇幻小说，所谓基督徒作家写的奇幻小说啊，一个叫什么戒指什么东西我也忘了，然后从此就整个人疯癫了啊，就是只要是说要碰触这个东西，只要拿着这个东西也不活了也不吃饭了琴也不拉了，学什么东西也不学了，圣经也不读了听到也听不进去了，就是完全被鬼附了啊。有的基督徒在我们教会受过洗的告诉我每天都要花十二个小时玩游戏，如果不让我花十二个小时玩游戏我要死啊。有的呢不看色情片会死，有的呢不看这个会死，有的呢不看点什么东西，看点什么那些什么什么国内拍的什么娘们电视之类的那种的什么家庭教剧之类的，成夜的看，不看他会死。这些东西啊它已经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负担。所以说怎么办？很简单，扔掉嘛。舍不得怎么办？舍不得也要扔掉。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真的想从这里边出来，神真的能救我们出来。我可以真的告诉你啊，只要你想从这里边出来，你祷告上帝，上帝真的能救你出来。出不来怎么办？出不来不是说神救不了你，神里边喜欢这些东西。我最近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的疯狂。我们的教导是不能够掺教的，你知道吗？我无论是讲罪也好，讲除掉这些不好的东西，我说句实在的，在我们信仰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教会只要是有可能让我们犯罪的，只要是让我们信仰偏离这个基督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去掉，我们不要给自己留这条后路啊。有的人说你太极端了，那等于说上帝级的，你这罪可不行。我见过之前很多的人的教导都是真的，现在想想真的是可怕。有的教会的牧师说有的基督徒说这是结婚之前亲亲摸摸是可以的只要不发生那个什么就行，这道理对吗？这道理是不对的。有的牧师教导会众我今天不避讳这件事，有的牧师教导会众说这个如果是这个肉体上克制不住的话你不能发生淫乱的事情，但是自己解决一下是可以的。这里边都是有教的。有的说你不能让人家什么小说都不看，什么电影都不看，什么游戏都不打偶尔玩一下也是可以的嘛，陪你陪压力嘛。用的没，我发现这段时间呢神真的是也在很多事情管教我们，也在很多事情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这个除旧就是像圣经说的彻彻底底的除旧，无论是除旧是除罪，我们把那虚假道理彻底弃绝，我们把这些勾引我们犯罪勾引我们离开属天福分的这些东西都弃掉。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弃掉了你不会死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死的。这些不是说日用的饮食，不是说每天穿衣服一样，是像空气阳光水一样是你必须的，这些东西你要把它丢掉。所以说感谢主吧，讲了这篇道之后呢， 又让很多人痛苦了。但是我们不要管这些，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对人有害的。要悔改就彻底的悔改，不要给魔鬼留余地。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真的愿意改，神真的你让你从这身上脱离干净啊！你说哎，我做不到、哎、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不想上帝救你，你还恋慕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我奉劝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守除教戒啊，因为经过除教戒，你会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你会是一个轻松的人生。这些东西从来不值得我们留恋。当神为我们卸弃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奔那更美好的前程。神会在天上赐我们更多属灵的福分啊。第六节，七日必须吃无酵饼，并且要在第七日为耶和华守节。除酵节有七天，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必须吃无酵饼。第七天是什么？一个大的节气，为耶和华守的节啊。看出来第十二章的17节到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21日晚上都要吃无酵饼。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教会当中都要吃无酵饼，我们要过无酵的人生。第七节，七日必须吃无酵饼，不可看见有酵之物，不可看见酵母在你们中间，不可看有酵之物在你们中间，在你所有的地界你都不可以找到这些东西。你看这里呢，是紧紧呼应着第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教导，你们各家中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是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都必从以色列会中怎么样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都要吃无酵饼。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圣经说甚至这个除不除酵都跟你得救有关系。那你不要觉得啊，我信了耶稣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留着这些罪，留着这些虚假的道理，你天天泡在这些鸡汤泛滥的鸡汤当中，你有淫乱的罪，你有一些成瘾的东西在里面，能让你从生命上被除掉。所以说为了得救不要吃这些东西。而且呢，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呢，你会发现包括出来，你看出埃及记这个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两节呢，神用非常清楚到这两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来强调这个除酵的必须和这种严重性。好好听，不要玩手，在你所有的地界不要看见酵，在教会的每一篇讲道当中不要看见酵，在我们教导孩童劝勉那些新信徒的教导当中，不要让我们这言语当中找到酵。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命令不是让你拿这个放大镜啊，像那些蜡笔一样，然后在饼上去找那些沫沫叫沫沫。这是什么？从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每一次讲道，我们的每一次侍奉，我们每一次主日学，我们每一次给新信徒劝说的，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心思意念里边所信的这些教导都必须完全除掉那些教，完全按照圣经来，不要有一丝人的东西。我告诉你，只要带着人的道理，魔鬼就能在你教会做工。有很多人今天以教为荣，以真理为耻啊。有很多人不吃教就会死，有很多人不上教会抖点他那些假冒伪善的教他就会死，是因为在罪恶里边待时间长啊。第八节，在那一天你要告诉你的后裔啊，说我们进行这个侍奉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纪念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为以色列人，今天说他为我们所做的。这里呢跟十三章的三到四节是呼应的啊。你看三到四节提到啊，你们要纪念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所以有酵的不能吃。神告诉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时候守除酵节，然后他的孩子们后裔问为什么要这样守除酵节，原因很简单， 神救了我们，神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今天来说，我们不去听那些有教的教导，我们拒绝那些假冒伪善的假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这些淫乱，除了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让我们上瘾的东西，为了是什么？因为耶稣救了我们。你要明白这句话啊！很多畜生不明白这句话，很多畜生说耶稣救了我们，所以上帝就是爱，所以你要包容他们犯罪啊！这些人犯罪你不要说的那么狠，你要慢慢来。但这里圣经说的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圣经处教？因为耶稣救了我们。所以说耶稣救了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不应该成为我们犯罪的理由，而是应该我们成为我们感恩除教的理由。很多人就是很奇葩，在哪里？你问他你为什么要犯罪呢？你为什么要在教会卖女羊羔呢？你为什么在教会整天散播你的人的道理呢？他因为上帝就是爱，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这就是畜类。在今天你从这里你要清楚，为什么不能有教，为什么要除掉这些罪恶？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圣经很简单，甚至就基本的话，没有这么多的神学绕弯的东西。为什么？耶稣救了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过无教的生活。耶稣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吃教的，是让我们除掉这些东西，单单的信靠他是真理。第九节，他要在你手上成为记号，这个记号也是兆头的意思，在你两眼之间，就这里哈，额头这里成为一个纪念，在额头上有经文，在这里啊，在手上有经文。有的那个以色列人，你看今天还有这个情况，他弄那个经文带子缠到这里，然后额头啊弄个牌子贴一个经文。在申命记第6章呢，和申命记第11章呢，圣经也有类似的教导，教导以色列人呢要在外带那个穿带上呢把经文穿带上啊，在头额头上包括手上一定要缠上。也要说到这里的时候哈，神命令以色列人对除教的这样的教训和侍奉必须达到这种非常重视的地步啊，你要把它缠到手上，写在你的额头上。但是你看今天那个犹太人的犹太拉比，他不信耶稣啊。我看有一些，然后穿着那衣服，然后手上缠着那带子，然后额头啊贴一块经文。在耶稣时代，文士法利赛人也这样做，但耶稣说他假冒伪善，要说他把经文的那个牌子做宽了啊，把穗子做长了，然后啊故意贴了个经文，然后这里贴着经文，表明自己敬虔。你今天看三子教会啊，他那个他家做生意贴着啊什么啊上帝是爱，然后贴着各样的经文啊，说耶和华祝福你，这样的整天弄的经文贴，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圈他上面天天就挂着那些经文。但是神命令我们哈，把经文挂在身上是干什么的？不是让你去散播教的，而是让你去除教的。啊，这里呢是圣经第一次命令以色列人将经文佩戴在身上。目的不是在作秀，目的就是为了除教。后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口中有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就妥拉的意思，神的指示。这在我们今天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弟兄姊妹，他不是让我们学的犹太人，然后弄个这缠到身上，然后头上贴一个牌，不是的。今天是让我们哈随时随地的把这些关于除教节的真理刻在我们额头上，记在我们的身上，提醒我们随时看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和外邦人接触，还是这有一些假基督徒，你每天都要面临和教去做斗争，和人的道理做斗争，和一些罪恶做斗争。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神在提醒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在生命当中除掉一切 跟圣经教导相左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东西，无论是那些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物神学、行出活出来的那些东西，还有那些淫乱的罪，还有那些让我们成瘾的东西，好好听，都要靠主去把它除掉。除教才是宗教改革的本质，弟兄姊妹。宗教改革不是政治改革，宗教改革就是在信仰上除教，铲除人的道理。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是除教，除教。然后我们看这个新约中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也照着这个教导去做，但是也被耶稣骂了，假冒为善。在那马太福音23章第5节啊，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为了什么？叫人看见。就像今天很多三字的基督徒，一些生命神学的，天天在朋友圈挂着经文，每天都发经文，其实他们天天里边是全是教。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后边说哈，为什么除教呢？因为耶和华已经用他大能的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你要注意这一章哈，无论是13章第3节还是13章第9节，上帝都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因为和所以的关系。因为上帝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干什么？要除教。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哈，为什么信的要这么认真，为什么认罪要认得这么彻底啊？很多人说，哎，你们太极端了，你们这样认罪不累吗？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才要这样信。这位上帝如此爱我们，我们不信的真一点，我们这不是畜生吗？啊，今天这些畜生，他这些逻辑很奇葩哈。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要包容这些教，这不畜生吗？我告诉你不对的，因为上帝爱我们，耶稣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更应当好好的信他。要除掉那些假冒伪善的教导，要把罪恶除掉。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了，啊，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上帝的感恩的心情。所以说，这里上帝强调哈，除教最简单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神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再霍霍教会，我们不可以再把教带到教会，我们不可以再去听那些有教的教导，因为那些可以使全团发酵起来。我就感觉非常奇葩，为什么有人在我们教会也受了坚信礼，也领了圣餐，也知道教会讲的道是真的，还是回到那些生命神学那些东西里边？他就是不想出教。这种人离开我们就不要回来了，因为你不但把你自己害死，你也会害死我们啊。所以说，那些听了真道、受领了圣餐、知道教会还真的，还故意去回去吃有教之物的，这就用希伯来书10章的话来说，就是知道真道之后故意犯罪，故意践踏耶稣的宝血，甚至说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在旧约的时候哈，干犯摩西的律法，像干犯这种除教节的律法，凭2-3个见证不得怜悯而死。在今天，践踏神的儿子，将他那使人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的圣灵，这人该受的刑罚该怎样重呢？假冒伪善的人，搅扰教会的人，必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下场会非常惨。就像出埃及记12章15节所说的，凡吃有教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今天很多人拿着这些虚假的道理，这些罪当作平常，他觉得吃这些不会灭亡。啊，有的人甚至离开我们教会之前告诉我们，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第10节，你们就要遵守这个律例，按照这个日子、这个日期呢，把这天守为节期。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这个除教节哈，就是在我们今天说在教会当中除教哈，它会伴随着我们信仰的开始，直到从我们进入教会，从我们受洗领圣餐，直到我们人生最后的日子。 所以说接下来的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开始讲逾越节的信息。但是在讲逾越节的信息之前，神用十三章三到十节这么长的篇幅讲除教节作为一个铺垫。那我们知道这个在顺序哈，这个除教节应该是在逾越节之后紧贴着的。但是你看在十三章的时候，上帝先给我们讲什么？讲除教节，因为教除干净了，你能更清楚的认识基督。人里面有教有罪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瞎的。好好听，你属人的眼睛瞎了，你就不认识基督了。看着点啊，我们看十一到十六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们和你们祖宗所起的誓，将你们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们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镜像。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看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又开始讲投生的，关于投生的作为出埃逾越节的那个祭物献上的经文啊。我们来看，除完教之后呢，就能更清楚的认识基督啊。十一节啊，开头是这样的，说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啊，这都是说神已经说好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当耶和华使你们进入迦南地，就是照着他向你和你们列祖发过誓要把这个赐给你们这个地啊，你要使所有啊，所有就每一个子宫，就那个胎里边生出来那个头生的，注意这个词哈，往上，我们翻译成经过归于耶和华，将所有头胎的头生的经过归于耶和华。你注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它最早出现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哎，往上翻一下，往上边，哎，往上，我看一下十二节，往上，看十二节的经文，再往上。哦，对，往下。和本只说归于耶和华，没有翻译出这个词来，这个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个词哈，它就有经过的意思。要是你头生的经过，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啊，经常指献火祭，就是说，有时候是说把某人经火献给什么什么一个假神啊，经火献给摩洛。有的时候呢，指把一个祭物或一个人呢，经过完全焚烧呢，然后献给神，主要指的是火祭。这个词有的时候呢，在迦南的时候，有那些迦南宗教献人祭的时候用，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用于在以色列中祭司呢，把这个作为献祭的羔羊或牲畜呢，然后把它完全焚烧献给神，经火啊，从火中经过。这个词就是这里就讲的这个头生的，它要完全献上，完全焚烧献给神，啊，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所有头生的这些幼小的幼年的牲畜呢，就是属于你的啊，为你生出来的，所有公的就雄性的都要归于耶和华。所以说这个十二节强调哈，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都要经火，要不逾越节的羔羊都要用火烤嘛，经火啊，经火献给谁？十三节讲另外一个真理啊，所有头生的驴，你必须用羊羔把它给救赎回来。这里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献祭啊，都是为人的罪去献上啊，然后呢，献上羔羊是什么？用这个羔羊啊，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预表耶稣啊，他来把我们救赎回来。但是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以前都是拿个牲畜去赎一个人，这是什么？是用一个牲畜去赎另外一个牲畜，用羊去赎什么？ 属驴。我们来看啊，驴呢是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牲畜的一种。驴在圣经当中就用怎么样啊，主要是来服苦役担重担的。创世纪49章呢，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干嘛？服苦的仆人。出埃及记23章第5节，恨你的人的驴压在重驼之下。其实圣经当中这个驴是来预指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沉重的重担压在身上，最后神把这个驴放出来了。你看在约伯记第39章哈，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约伯记啊，里边有相关真理。神他给约伯讲道的时候哈，用被释放得自由的这个驴来去预言他将要把以色列人像驴一样释放离开埃及啊。约伯记39章5到8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宿。你看以色列到旷野哈，使闲地做他们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被神释放脱离重担的驴，然后呢嗤笑那埃及里边那些为奴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教会的讲的这个约伯记，里边有真的是有关于这样的真理啊，有这样的预言，神在39章讲过这样的预言。所以说弟兄姊妹，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在埃及为奴400年沉重的担负重担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在我们离开世界离开罪恶前，在耶稣救我们来到教会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驴。驴在圣经当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牲畜，它不能作为献祭，因为它是不洁的，它不像羊一样。所以说这个驴呢就像我们一样，在我们真正来到教会之前，我们是在世界上是为奴的，而且我们本身是有罪的，是担重担的。神把我们从世界上带出来，卸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服侍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带出来。所以说这个驴啊跟罪人一样，他都需要用羔羊的血把它赎出来啊。驴是牲畜，但是不能用来献祭，你看到没有哈？头生的不洁的驴想要被救赎出来，就必须用一只头生的洁净的羔羊，然后把它杀了，流出血来献为燔祭，然后这只羔羊流血死去来代替这头驴。所以说为什么这里说头生的驴也要赎出来，若这个驴不赎出来，不用羊羔代赎，就要打断它的颈项。什么意思？一个罪人如果没有来到教会认罪悔改，没有基督担当他的罪孽，他就要自己担自己的罪，他就会像这个驴一样灭亡，死在自己的罪中。必须用羊赎啊，如果没有羔羊代替他死去，那么他自己得死，他要担当自己的罪。下面说，但是你后裔当中所有的人都要赎出来。这些献祭这些驴最后指的还是人嘛，神救的是人啊，不是牲畜啊，救牲畜只是一个预表。有人不愿赎驴，那驴就被打死了，但是这人都得说出来，因为上帝爱人的生命嘛。所以说福音最终是为了拯救人啊，为了拯救人。我们看这里哈，这里呢实际上开始呼应并且重申第十三章开头神的话，从十三节开始哈，又在讲头生的首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归于耶和华啊，跟这个十三章一到二节是一样的，又在重申这个关于头生的长子的真理，就是关于耶稣的真理啊。十四节说呢，十四节还说这个事情啊将会这样领导啊，看这里，当你的后裔在日后问询你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事情，这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这里呢跟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一样，神预言，神首先告诉以色列人，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的后裔一定会问你，今天教会里的新信徒来到教会会问，这逾越节什么意思，这除教什么意思，跟我们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要跟他们讲。神让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为应许之地的侍奉做预备，今天也让我们为新来到教会的人在真理上教导他们做预备，因为神一定会感动这些新生的人起来问逾越节的献祭羔羊是什么意思，除教是什么意思。说这时候呢，你要向他们宣告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领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家， 你看啊，逾越节和除教节的真理，当被问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句话：因为上帝用大能手把我们救出来。啊，从哪里？从为奴之家救出来。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逾越节这个献长子的真理、献头生的真理的意思、代赎的真理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像以色列的后裔，今天像所有的基督徒、新生的基督徒，我们要告诉他们信仰。基督教会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得救本乎恩，我们靠自己出不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在世界上为奴的罪人，是在罪恶当中苦苦挣扎的罪人。若没有耶稣为我们死，若不是上帝圣灵感动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永远从罪恶里面出不来。所以说，这也在宣扬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这个十三章哈，你需要注意哈，出埃及记十三章呢，一到十六节是一个部分啊，开头的一到第二节呢提到头生的贵耶和华啊，这个十一到十六节是一部分，不是一到十六节，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是一部分。然后开头这个十三章一到二节呢讲头生的贵耶和华，到后面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的时候再具体解释为什么头生的归于耶和华。然后在两部分中间是什么？关于除教的真理。所以说我再强调一下哈，你不要嫌烦，关于神儿子、上帝长子耶稣基督的信息是整个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呢，耶稣基督定时代的真理，也是我们教会的起点，也是教会信仰的最终要回去的一个终点。我们的信仰从基督开始，然后回到基督，中间是什么？除教节。一生之久在教会里面除掉虚假的教训，除掉人的道理，除掉那些使全团发酵起来的罪恶。然后呢，当谈到除教的时候，我们再次重申，除教不是拿着放大镜去找那个面教，而是什么？除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还有希律的教、假冒伪善的教，能使全团发酵起来那些淫乱的罪，包括那些能使我们成瘾远离基督和真理的那些罪，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基督，并且认识，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十五节啊，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事情呢会这样发生。哎，这里每一节他都开头都有这样非常有意思。他说，注意哈，当法老他非常固执不肯放我们离开的时候，耶和华就将埃及地所有头生的都杀了，不放是吧？不放就把你所有的头生都杀掉，从人的帐子直到牲畜的头生的。说因此我献祭给耶和华，谁来献祭？这是谁献祭啊？摩西做的。很多人说摩西他能献祭吗？他又不是亚伦的后裔。你要注意哈，把亚伦的子孙，把亚伦按立为祭司，并且命令亚伦和他的后裔才能做祭司。这个命令是在出埃及记应该是二十八章往后才开始下的这个命令。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献祭的人，有一些祭司不是按这个条例来的，麦基洗德就不是，那个叶塔罗也不是，神像摩西也不是。你注意诗篇九十九篇四节哈，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神像摩西除了神人先知之外，他实际上也履行了祭祀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到第八节的时候，他也献祭、献燔祭、献平安祭，然后他把血洒在盆里，洒在坛上，然后又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些话为你们立约的凭据。”他确实做了祭祀的工作，只不过后来的时候呢，上帝让摩西在以色列中单独立这么一个家族，就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其他人不能碰。但在那之前呢，摩西确实做过这样的工作，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说因此我献祭给耶和华，把所有子宫里、所有胎里边投生的，就是公的、雌性的，都献给神。但是我就以色列中后裔中投生的，我就救赎回来。啊，神在逾越节那天杀了埃及地所有投生的。然后呢， 以色列中呢，所有投生的献给神，牲畜投生的作为燔祭献上，然后人所投生的呢被救赎回来。所以这里就还是讲到我们教会的真理，神用他投生的长子耶稣呢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然后将我们救赎回来，这是教会世世代代要宣讲的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世代的真理，是教会每一个时代教会的中心，任何的讲道都不能离开基督这个中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是我们教会世世代代的真理，我们每一天每一年只要讲到的时候都必须提到，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为百姓献上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我们看十六节，并且呢他要在你手上成为记号，在你的两眼之间，注意这两行做印记。这个词哈，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类似于启示录所说的，在你头上有一个印记啊，人要么是有一个神给的印记，要么有兽的印记啊，魔鬼的印记。这就是说逾越节的真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要成为我们教会标志性的教导。我们教会每一篇教导都靠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啊，这必须要成为教会的一个标志，否则你就是假教会啊。一个教会没有不以耶稣为中心，这是可住可阻的。戴在手上为记号，在刻在这里为印记，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里仍然是前面那个因为和所以的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头上？为什么要反复的宣讲耶稣的真理？是为了感恩纪念神在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做了什么。彼得前书二十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们，今天什么样的教导应该印在我们的额头啊，让人看见？不是像那畜生说的啊，我要行出来活出来啊，而是耶稣救了我们。我们宣扬的是耶稣的美德，不是我们的美德。我没什么美德，最近这两天跟那些邻居外邦人，然后他们谈对基督教的印象啊，他说：“哎呀，我们信的基督徒啊，哎，他们整天就是哎光做好事啊，像学雷锋一样光做好事，挺搞笑啊。他们所谓的像这个世俗道理说，他们讲的啊，学习那个什么什么风啊，说啊，哎，你看他们。”啊，就是说我就是光做好事，像做善事啊，做好事不图回报啊，然后说啊，一个基督徒结婚呢，十里八方的都来撑场面，什么路虎什么什么宝马的车都过来了啊，你看新耶稣多场面。这些畜生也害了外邦人，因为这些三字教会这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哎呀，他们很多时候让很多外邦人也没法接受到福音。他说哎，他们这些信主的还成立了一个，在教会里边成立一个联盟啊，把所有什么干装修的、卖服装的都整理起来，大家一起啊，为了荣耀主名做生意。所以说，你看今天教会里边多少这种畜生，这种他们写在头上的就是这些教导。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写在额上的，我们教会标志性的教导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而不是这些畜生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在这里。整天啊，来荣耀自己，来为了做生意行方便啊，立的那些条规。我们基督徒啊，应该知道我们要向这个世界的外邦人传什么，要传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你把这些经文刻在你眼上，记在你手上，为了什么？为了纪念耶和华在逾越节那日用他大能的手救了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说，跟十三章九节一样，跟申命记六章和申命记十一章一样， 强调把经文带在身上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记着，在我们罪得赦免，在我们进入教会灵魂得救，我们得永生的背后，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赎回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十七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士地的道路虽近，但神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我们看十七节哈，十七节还是这样说，然后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啊。说当法老释放这民离开，神却不引领他们往非利士地那个地方走，虽然他近，神让他走了一个比较远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为了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后悔，当他们一看到战争的时候，接着就回到埃及。我们来看啊，最小化，嗯，哎，放大一下，尤其把这一块放大一下，对，放大。好，你看，这是从兰塞起行到舒哥，然后呢，从舒哥再到以躺，这里有个以躺旷野，看到吗？实际上这条是远路，其实近路是这样走，看到吧？哎，往上上去，往北上去，然后贴着这个沿海的路线，这是非利士的路线，这个直接到迦南地是非常近的。但实际上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哎，这样，哎，绕，哎，绕到西的，然后这样绕，啊，绕四十年，这样绕上去了。哎，对，好，回去关了吧，关闭。这里呢提到呢有近路，但近路呢会跟非利士人碰上啊。我们知道呢，非利士人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到这个从士师记开始，然后你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到列王记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他就是以色列人一生的仇敌啊，非常能打，非常顽强。创纪十章四节呢，和阿摩斯书九章七节呢，我们能够知道，上帝除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上帝还把非利士人从加菲托领出来，也把亚兰人从吉尔领出来。所以说，这个非利士人日后要成为一个强大的，非利士人是一个全民军事化的这样一个国家啊，然后他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这场战争呢，是神早就预备好的。神把非利士人呢从加菲托带出来，就是为了预备幕后以色列要和他们打，让他们征战。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在埃及已经做奴隶做了430年的这以色列人，本身就懦弱小心，然后刚从埃及出来，还没到圣山进行旷野的整理装备的时候，直接上打以色列人，打这个非利士人，他是打不过去的。这个时候呢，不适合在信仰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适合和这样的强烈的敌人去征战。神会让战争发生，但是要等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装备成熟，在迦南地站稳脚跟之后，才会让他们跟非利士人打。所以说，跟到前书十章十三节呢，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跟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受得住。我们可以放心哈，在我们真理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尤其初信的，不会有这样大的征战。出信的时候最多的就让你出埃及，甚至你看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包括后来呢追上来的法老的全军都是神自己消灭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去打的。这种征战，这种信仰的这种冲突和试探，神是让我们逐步的慢慢在信仰成熟之后逐渐的去加大，而不是一开始就让你打那么大的战争，不可能的。但是呢，神做事有一个底线，免得你回埃及。 无论是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是在旷野待了一段时间的，还是神都有一个要求，禁止回埃及。今天来说，禁止用人的办法解决教会的问题。回埃及等同于在今天教会当中用人的办法挽留信徒解决问题，一定会失败。啊，神教导我，无论是出信的时候，还是信了很久，还是你一辈子在教会当中，都不要用人的办法，都不要想着靠神靠不住啊！我回埃及想着人的办法，那是绝对不行的。十八节，神呢就是证明以色列人呢就转到这个红海，就芦苇海啊旷野的道路。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离开埃及地，注意说带着兵器上去，实际上手中已经有兵器了，但是神还是没让去打，因为真理呢尚未装备成熟。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已经预备要打仗了，毕竟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是打过仗的。是打过仗的。我们看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我们看十九节哈，十九节是这样说的，注意哈，这里强调摩西带着约瑟的骨头跟他在一起。摩西带着骨头带着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骨头上去了，就是说摩西非常注重这个事，他要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曾经让以色列人啊，注意原文是发誓，两个发誓表示强烈发誓啊，说神必眷顾你们啊，两个眷顾，你看非常有意思啊。约瑟让以色列人发誓，然后他就说神一定会眷顾你们啊，神眷顾你们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我的骸骨的骨头一起带上去。所以说摩西是一个遵守上帝话语的人，他必须完成约瑟的遗命，这发过誓的不遵守是要遭咒诅的啊。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敬畏神，对神话语有信心的人。在创世纪五十章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说神必定会看过你们把你们带上去，然后让他们起誓，你们上去了要把骸骨带上去啊。其实约瑟他的信心呢，不单体会到他死的时候，他在他带他们哥哥们见法老的时候，他就让他们给法老提要求，住在什么格山地，是在这个埃及边境上出来的时候是最方便的。约瑟从来都是冲着出埃及去的，约瑟在埃及虽然做高官，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要出去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仰望天家的基督徒。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提到必须把他带回啊列祖的地方安葬，实际上在信仰的层面表示愿与列祖一同复活，就这个意思。二节，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啊，从舒哥拔营，然后在旷野边缘，注意旷野边就是那个以躺旷野的边缘呢，去安营，去支搭帐篷。我看到这个安营哈，就是说他也指支搭帐篷，也指那个军队安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既是以牧羊为生，也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注意以躺这个词呢，最早从埃及的词来的，它的意思是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犁头啊，替他们啊铲平前面的道路啊，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哈，之前是从兰塞起行到舒哥安营，这也是从舒哥起行到旷野边的以躺安营。然后你看民数记三十三章哈，具体详细记录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这里呢是出埃及记之后呢进入红海之前的路线啊，进入红海之前的路线。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的第八节啊，以坦的旷野，那个以坦就是以躺的，实际上是一个词。以躺的旷野呢是进入何烈山必经的一个旷野，你看之前它大概又分为几个旷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的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首先说什么？注意哈，说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行走，谁在以色列人面前带着以色列人？耶和华。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那个使者是谁？那个使者是耶和华本身。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居民观看。这里的这位使者既是耶和华本身，又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因为人不能看到基督，人不能看到神，但是人可以看到父怀里的独生子啊。说白昼的时候，耶和华用云柱把他们引导在那条道路上，这个道路就是出埃及记，就是民数记。你看民数记，你看三十三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所走的每一条路线。也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所走的路线都是神引领的，不是自己安排的。今天我们教会所走的道，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无论是这除教除罪认各种罪啊，除掉罪认淫乱的罪，除掉那些教，都是神在指引我们啊。你觉得这些不可思议，有时人接受不了的教导，这是神指引我们的。说白天呢，神引导他们走在那条道路上，黑夜的时候呢，用火柱把他们照亮，然后黑夜白天都可以行走。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来说哈，在我们教会前行的道路上，神会有超自然的引领，是基督在指引我们。基督呢会用他的真理去光照我们，无论是在看起来相对光明的时代，还是在今天这个左派掌权邪恶淫乱的时代，教会都可以靠主前行。你不要靠着那些做自媒体的前行，你也不要靠着那些人的道理前行，你要让圣经指引我们。逾越节、除教节，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及在教会当中除掉那些假冒伪善的教和道理，包括那些足以使全团发酵起来的罪，然后呢，神必定指引我们。所以说最近呢，我们教会实际上就是正式进入了除教节。很奇妙的是，那些不认罪的都离开了，认罪的可以留下继续聚会，可以继续跟着我们，才能享受到白昼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都可以靠主前行啊。一个真正的教会必定有这样的神迹，而不是你自己瞎子一样靠着自己的理性去摸索，靠着看那些啊什么自媒体时政新闻，然后来猜前面教会怎么走，那是不可能的。二十二节说他从来没有离开，就那位使者耶和华啊，白昼云柱和夜间的火柱，在这以色列人面前始终带领着以色列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要靠着神的真理去行，教会要跟着基督的脚踪去行。当教会离开真理的时候，讲道就不会再有恩赐，也不会感觉到有罪，更不会去认罪啊。就像很多人，他明明已经是很多的教会的牧师和基督徒明明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指引，他还责备我们说，你们这样认罪太累了，哎，你们这样的教导太极端了，都这样的没有人信，没有人信拉倒啊，没有人信，我们只要上帝的云柱火柱引领我们就行，我们在乎你们怎么想，你们爱听不听爱聚不聚，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去，我们要靠主往前去行，守逾越节，守除教节。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走的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教会所走的这条道路，是神为我们安排的，是在我们之前没有人能够带着我们去走。我们在信仰道路上走过无数的弯路，我们要么听了那些假师傅的教导，要么就是说这两年参考一些做什么时政自媒体的啊，干过一些愚蠢的事情，要么是什么囤粮啊，什么买美化美元啊，还有想天天策划的移民啊，这实际上最后都是瞎子，我告诉你。信奉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做粉红的人，在真理上是瞎子。同样的啊，靠人的办法 去所谓找光明找自由人一样是瞎的。真正的神在教会的指引，就是像那时候一样，白天云柱，夜间火柱，神用奇妙的超自然的方式来引领我们前行。只要教会所讲的道是符合真理，只要教会的这种宗教改革和除教是符合真理，你必定看见这样的神迹。所以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去坚定我们的信仰。你不要理会那些人怎么说我们啊，你们这样的教导太极端，你们认罪不累吗？你哪来话哪待得起来？你不愿认罪拉倒，你不想得救，我们还想得救。我们要靠主去坚持，因为只要信对了哈，神在教会必定会有奇妙的引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指引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守逾越节，守除教节，并且明白这些节气的真意是什么。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